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4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十方发表视频，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表面死于瘟疫，实则被自焚烧死；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明慧十方发表视频，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人生百年，转瞬即逝，许多人一生忙忙碌碌，行色匆匆。不过有人也会停下脚步，听听那些在街头征集签名的法轮功学员讲述他们的故事，也会为听到真善忍这三个字感到震撼和喜悦。截止2023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已有24年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政要和非政府机构，以及心存善良的社会人士，都发声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每一个声音都是在加强人们心中的善念，支持对真相的传播，鼓励巨难中的坚韧。明慧十方的视频，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这一期为大家收集了部分精彩发言。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澳洲唯一的以鲜花为主题的盛大花卉嘉年华花车游行，9月16日由图文巴地区政府主持，市政府前的观礼台上坐满了各界知名人士，路两旁挤满了十几万观众，热闹非凡。法轮功团体是第24次参加该游行活动，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热烈欢迎和喜爱。沿途设有多个高音喇叭讲解台，南昆士兰广播公司主持人戴维·伊利夫介绍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游行队伍是来自澳洲法轮大法学会昆士兰分会的学员。法轮功是一种古老的修炼方法，能带给人健康的身体和内心的平静，如同宁静的大自然，宁静的光环。担任美国广播公司 ABC 新闻播音员珍妮·伍德沃德说，这是一支重要的乐队，法轮功的修炼是遵循真善忍的原则，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理念，他们还有五套功法。珍妮还说，法轮功团体的服装总是丰富多彩，有令人惊叹的绿色和金色，也有美丽的蓝色和红色，还有龙的图案，真是美不胜收。我一直很喜欢法轮功游行时穿着的服装色彩。
澳大利亚悉尼卡市9月17日举办澳洲越南小区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参展并向市民传播大法的美好和真相，获得民众赞赏和欢迎。民众被宁静祥和的法轮功练功音乐和美丽舒展的五套功法所吸引，也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尝试练功，他们感受到祥和与放松的纯正能量。赫玛斯里是两个儿子的母亲，他感到惊讶的是，平时不太能忍耐的儿子们竟能静静地坐很长时间来学习折莲花。他表示，我们都需要真善忍。他希望他的孩子们在生活中都能学到这些信息。他说，我希望他们在生活中始终坚持真理，每天都要保持同情心，不管是什么事情，他们都要终生遵循。
国际人权和宗教自由委员会 9月23日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举办为期一天的研讨会，聚焦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种族灭绝事件。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聂森先生在大会上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群体灭绝迫害，并以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图片揭示1949年以来中共对中国民众的迫害，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他还介绍了2004年出版的《九评共产党》一书，呼吁世人认清中共的本质，不再对中共抱有幻想。九评的发表触发了退党大潮，目前已有4亿1900万人退出中共。
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9月16日至17日参加杰维斯港市的年度盛事第八届中秋节，法轮大法的展位成为中秋节的一个亮点，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众多的民众驻足观看，一批又一批民众学练法轮功。阿林和他女儿在舞台前看法轮大法功法展示时，感到动作特别优美，音乐悦耳，就跟着学了起来。他学得非常认真，当场购买了法轮功一书，表示回家后要找当地练功点学功。
美国密苏里州科克伍德市第26届绿树节9月16日至17日在科克伍德公园举行，当地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学员也在活动中设置了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并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学员们还遇到了一位自学法轮功的先生丹尼尔，20多年前为了解决健康问题，他找到了法轮功，并按照师父教功录像自学了功法。练功后，他原来佝偻的腰慢慢直了起来，如今已经退休的他看起来仍然很年轻。
美国特拉华州一年一度的纽瓦克社区日9月17日在特拉华大学校园举办，法轮功学员十多年来一直支持这个社区活动，设有展位介绍并演示法轮功功法，吸引了很多人前来了解法轮功真相。西迪是一位网络安全专业硕士研究生，他说他在这里学到了很多，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人人都会受益，让他感受到一个祥和平静的能量场。西迪表示想试着练法轮功，他说我肯定会尝试一下。
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9月24日举行，17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学师父的三篇最新经文的体悟，以及在日常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大法救人项目中向内找、真修实修的心得体会。学员们敞开心扉，坦诚交流了如何找到并努力修去怨恨心、安逸心、妒忌心等人心，以及自身存在的党文化。律师加米尔2000年开始修炼，他说，当我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我意识到法轮大法及师父给我的一切是如何的珍贵。
墨西哥法轮功学员9月份在特拉斯卡拉市纪念博物馆举办了真善忍国际美展，这是2023年墨西哥真善忍国际美展的第四站，众多当地居民和游客前来参观，他们不仅了解到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美好，也明白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法兰斯女士了解到法轮大法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后说，我非常难过。她还补充道，中共不喜欢的一定是对人类有益的。
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9月24日应邀参加了由广岛市主办的水滨音乐会，学员们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还表演了中国的腰鼓舞法轮大法好、喜庆、二胡独奏得度。现场观众表示体验法轮功后感到身体非常舒服，并称赞法轮功学员表演的节目精彩。
西格堡是位于德国北威州的一座中等城市，9月24日举办第19届国际儿童、青年、文化和体育节，当地法轮功学员们在节日的中心舞台上演示了五套功法，并简述了大法真善忍的准则带给人们的美好，不少人当场就跟着做起动作来。当学员们从舞台上走下来时，一位中年男士特地到台阶旁对他们说， 这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们。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9月16日在市中心夏特莱再次举行讲真相的弘法活动。这天天气晴和，街上行人很多，看见法轮功学员祥和的功法演示，听见优美的法轮功练功音乐，市民纷纷停下脚步观看，走进法轮功活动地点了解真相。
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16日在奥匈边界的索普朗市举办讲真相活动，向当地民众和游客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告诉人们中共对中国大陆的法轮大法学员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
来自奥地利、德国及瑞士的法轮功学员9月10日参加奥地利弗拉尔贝格州体育总会在布雷根茨举办的家庭运动日，一进入活动所在的体育场，就看到他们设立的交工和学者指莲花的展位。施拉姆和其他参加者在学练功法后感受到大法带来的平静与祥和。荷兰罗森达尔市9月17日举办第13届罗森达尔特雷芬露天活动，当地法轮大法修炼团体应邀参加，受到了众多参观者的欢迎。一些参观者表示，真善忍的原则很好，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守这些原则，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罗马尼亚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9日参加了在中部城市布拉索夫市举办的绿色城市节，前来了解真相和观看功法演示的人们络绎不绝，明白真相的人们纷纷谴责中共迫害的残酷，并对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修炼原则表示由衷的敬佩。
2024年明慧年历已发表，2024年的明慧年历包括大陆版和海外版已发表，大陆资料点请及时下载制作发行，海外印数取决于预订数量，请海外同修及时与明慧出版社联系。
接下来请听大陆综合。表面死于瘟疫，实则被自焚烧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的表姐是个有洞察力、头脑十分清醒的人。2001年年初，当央视一播出天安门自焚伪案，表姐就说：“假的。”理由是广场上除了自焚者外没有游人，很不正常。表姐还说，如果自焚的那个小女孩不是法轮功学员，很快就得被弄死，因为孩子太小，不能让她留活口。结果被表姐说中了。2001年11月20日，突然发生了一件让中共如临大敌的事。36位来自几个国家的西人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打出写有“真善忍”三个字的横幅，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向中国民众传达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一信息。他们的和平抗议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广泛关注。此事件被明慧网报道出来后，表姐也看到了。她说，看，这回新华社没录像了，广场警察也没灭火器、灭火毯了。警察对喊法轮大法好的外国人拳打脚踢，因为那是真的法轮功学员。表姐还说，明摆着天安门自焚是拍电影，道具齐全，只是导演选错了地点，选在故宫里面才容易骗得了人，因为故宫那里需要灭火器。前几天我和表姐说起这些年死于各种灾难的中国人，尤其是死于瘟疫的4亿人时，他又说出了深刻警句。这些人表面上死于瘟疫，实际很多是被天安门自焚给烧死的，因为那把火点燃了上当者的仇恨。想想表姐的话是真的对。法轮大法是佛法，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人，遇难时自然能得到神佛的护佑。而仇视佛法的人，在灾难中就没有神佛保护他们。 被仇恨之火烧没了辨别是非能力的人，任由中共随意摆布，最后成为中共嘴里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法轮功的那个代价。想当年被中共烧死的刘春玲，实际是被军警从背后偷袭打死，和很快遭灭口的刘思颖，是被中共舍去的代价。现如今，众多死于疫病等灾难的人，也都是中共自焚之火的代价。中共倒拍的天安门自焚，坑骗了太多的中国人，而中共自己最终也将被这把火烧死。幸运的是，由于我是法轮功学员，我的家人很早就知道法轮功好，也看到了法轮功的威德与神奇，因此没有受到中共宣传的欺骗。在2003年的非典和2020年至今的新冠瘟疫中，我的家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平平安安。真相对人来说太重要了，性命攸关。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吉林德惠市法轮功学员苏翠芝女士，2023年2月25日被警察绑架，2023年8月她被德惠市法院非法判刑7年。苏翠芝因坚持真善忍信仰，曾三次被绑架，这次是她第二次被非法判刑。2023年2月25日中午及26日凌晨，在德惠市公安局局长顾民策划下，市国保大队、胜利派出所等等出动大批警力，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至少15人，其中苏翠芝、谢云香、王桂英、王玉芬四位法轮功学员被德惠市法院非法判刑，苏翠芝7年，谢云香5年，刘忠荣3年半，王桂英10个月。
吉林图门市51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慧，2021年5月被图门市国保警察绑架，后被图门市检察院构陷，被图门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大约是2022年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情况待查。
黑龙江鸡西市法轮功学员王淑兰女士，2023年5月讲真相时被警察绑架，两个月后他就被鸡东县法院迅速非法判刑4年。据悉，从2023年5月到7月，鸡东县法院对王淑兰进行了两次非法判决，第一次判决监视居住一年，当时王淑兰没要判决书，判决书被国保警察安伯乐、吴兴达拿走了。当王淑兰再跟他们要判决书时，给他的却是检察院的非法起诉书。根本原因是，安伯乐当时是城子河区公安分局的代理国保队长，为了转正迫害法轮功学员。
甘肃白银市法轮功学员李巧莲女士，于2022年1月14日在一所民宅中被白银市公安局白银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白银市看守所迫害。2023年3月30日她被白银市白银区法院非法庭审。9月中旬获悉李巧莲被非法判刑3年9个月，罚款8000元。李巧莲今年69岁，曾两次被非法判刑，共11年，在甘肃省女子监狱遭受种种迫害。
广东茂名高州市法轮功学员吴有清，2023年9月22日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宣判。吴有清被非法判刑6年，勒索罚金2万元。吴有清多次被非法关押，曾被非法劳教3年，非法判刑4年。2022年9月26日吴有清外出时被高州市公安局国保便衣和警察绑架。2023年6月29日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茂名市茂南区法院对吴有清非法开庭。吴有清据理平静地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要求法庭作出无罪判决并立即释放。
广东云浮市罗定市今年57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北方女士，日前遭云浮市云安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6个月，非法处罚金4000元。 李北方2021年8月2日因讲真相被国保警察谭伯勇和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当日回家。11月29日谭伯勇带新城派出所三个警察将李北方绑架到公安局，再劫持到检察院强迫他签字，称已将他构陷到法院。2023年3月24日国保谭伯勇带一名警察到李北方家骚扰照相。
广东梅州市五华县法轮功学员陈志坤2022年8月被警察绑架，后被梅州市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半。陈志坤上诉，2023年2月梅州市中级法院维持非法原判。五华县法轮功学员陈彪红2021年3月被警察绑架，2021年11月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半。陈彪红应于2023年9月17日结束原判。
云南红河州建水县75岁的彝族妇女法轮功学员妙秀琼自2021年12月突然失踪后一直下落不明。现获知妙秀琼被非法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九监区，她大概被非法判刑四年，还望知情者进一步曝光关于妙秀琼老人遭迫害的更多详情。妙秀琼老人曾在2016年3月被建水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6个月，2020年1月中旬才出狱。
云南昆明66岁的法轮功学员冉春慧2022年5月31日遭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他被昆明五华区法院枉判三年，并勒索罚金5000元，目前被非法关押在云南省第一监狱，身体健康状况堪忧。这是冉春慧第二次被非法判刑。
云南昆明市82岁的法轮功学员车瑞春是昆明市第14中学退休教师，2021年10月3日被绑架后被取保候审，今年3月被昆明市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车瑞春上诉，昆明市中院不作为，非法维持冤判。7月份车瑞春被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
辽宁本溪市明山区卧龙镇法轮功学员李红军、任桂芬夫妇都曾遭中共法院10年以上的冤刑迫害，如今夫妻俩又被非法判刑三年。任桂芬已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李红军自被绑架后家属就没被允许过探视他，也不知道他被关押在何处，几经追找才得知他现在被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监狱。李红军、任桂芬夫妇2021年12月8日被本溪市国保绑架，非法关押到本溪看守所。
辽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刘品彤2023年7月7日被抚顺市顺城区法院非法庭审，9月中旬获悉刘品彤女士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2023年2月3日刘品彤在抚顺市顺城区欧伯城附近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抚顺市公安局顺城分局将军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
山东青岛市87岁的杨玉珍老人于2023年7月18日被青岛市市北区法院非法庭审，9月16日他被青岛市市北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款5000元。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新经文正在振兴不同状态的修炼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7号。师父连续两篇新经文，远离险恶，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在明慧网上发表以来，有的同修当日下载在学法小组及时学到法，经文震撼着每位同修的心。师父不欠你的，是你欠师父的。 两句法重重地敲打着我的心。由于自己参与着同修间的协调知识，所以将几天来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姐妹同修的新变化。师父两篇新经文刚下载的第二天，我带着电子书与同修去农村一位处于病业关的同修家里。他姐姐也是同修，从黑窝出来已经七年，被非法没收的养老金多次上访无果，因伺候妹妹起居无暇顾及此事，这次找他准备到相关部门逐级上访。刚做了自我介绍，随我去的同修开口就说，都啥时候了，你还躺在炕上呢。我们说明来意后，告诉姐妹俩同修师父有新经文发表，然后我打开电子书静读起来。等我读完后，妹妹同修泪汪汪地说，师父在说我呢，我的病业假象是自己往事的业债造成的，自己又没修好，人心重，才被旧事里钻了空子。都是好事，我要马上下地站起来，不躺着了。就自己起身去了院子的厕所。我们看他能走了，告诉他，晚上你自己照顾自己，有师在，有法在，没有过不去的关。就这样，把他姐姐同修随车接回城里。姐姐同修已经70多岁，对上访找回养老金没有信心。整个下午我与他交流，我们是借找回养老金为契机，救度这一部门的世人。他认可了。当天晚上，整理好上访材料，第二天去了社保局和民政局，很顺利地为他办了特困户，暂时解决生活问题，但不影响我们下一步继续上访，讨回没收的养老金和应享受的养老金待遇。是师父的最新讲法震醒了病业中的妹妹同修，她站了起来，不再把自己当病人让人护理。姐姐同修悟到了要借找回养老金的机会，站在救人的基点上兑现誓约。整个过程大家都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二，我可咋办呀？一天我应约去一个学法小组交流，这个小组的两位同修有着相同的病业假象，常人讲的糖尿病，都有视力模糊症状。其中一位已悟到不是病，是自己有执着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所以20天以前停止药物，坚持读法。另一位认为是病，仍然吃药控制，因视力不佳，不读法，只听法。我到了小组后，先为大家静读了电子书中的师父新经文。刚读完，那位吃药听法的同修拍着大腿哭着喊，我可咋办呀，都这个时候了，我还这个样。又说，师父讲得明明白白，病业与磨难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是自己有问题，是我修得不好，都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懂得什么是修呀。他知道着急了。可约我的是另一位同修，因他去外地孩子家住宿时使用身份证，被邪恶监控到了行踪。回来后，片警打电话询问，你到某地干啥去了？他女儿接听的。女儿没修炼，是常人，对警察说，去旅游不行吗？这位同修听完两篇经文，深思一会儿，又与其他同修交流后，正念强起来了，之后每天都走在学法救人的路上。三，这比棒喝还棒喝。这天我去了另一个学法小组，这个小组的同修也都是720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 居家的是一对70多岁的夫妻同修，他们家自得法后成立学法小组，一直坚持到现在。妻子同修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我与他的交流中听出了他很深的怨气，怨丈夫，怨小叔子等等。我问他，如果你遇到的这些事都是师父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关，你过不过？你对小叔子一家关照没有得到夸奖，反而有怨恨，这不是求名的心吗？要面子的心吗？虽然他当时不接受，但在以后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他在慢慢的转变，对丈夫同修和善了许多。这一天我一进门就告诉他们，师父有两篇新经文发表。大家落座发完正念后，我竟读了电子版的师父新经文。听后丈夫同修急不可耐地感慨道，这比棒喝还棒喝呀，我们这些老弟子再也不能慢慢悠悠地修了。过了两天，我去送新经文时，夫妻俩告诉我，昨天已经把丈夫同修的同学和弟弟叫到家来，因为他们都是720以前曾经得过法的，邪党迫害后就不修了。大家竟读了师父新经文，各自拿了一份拜读，表示重新走回修炼中来。因为他俩离得近，就为他俩临时组成了学法小组，并让我帮助与当地协调同修联系，多关照他们。从这里出来，我又去了一个学法小组送经文。这位居家同修是当年曾跟随师父传法班的老大法弟子。看过经文后，他激动地请我静观他保留的师父当年传法的照片。这是我与他相处7年中的第一次。当看到一张师父慈祥端坐在前排，左肩后边站着这位同修的照片时，我兴奋地热泪盈眶。当看到师父右侧站着一个小女孩时，我为这个小女孩惊喜，随口问道，这个女孩在哪儿？现状如何？同修告诉我，她今年40多岁了，就在本市，早就不修了。前些日子亲戚同修去看望她，她连门都没开。我嘱咐同修一定找到她，让他看一看当年的照片，他与师父宏大的缘分，并告诉他师父的新讲法，唤醒他。四，我的愿早消了。这天我去了一个学法小组，居家同修是早年得法的一对夫妇，80多岁，妻子同修4年前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已经坐上了轮椅，不能下楼。今年初，与他初次相识时，交谈中感到他是个要强之人，带有坚持自我的特点。我曾与他单独交流，委婉地指出他的不足。作为常人来讲，你要强、能干被视为优点，但我们是修炼人，理是反的，我们的优点可能就是缺点。从你身上也折射出我的不足，我们互相督促修去它。但他的疑惑是，我从得法到今天，家里是学法点，白天夜间都有同修学法，我家大门每天24小时为修炼人敞开着，大年三十都不例外，邻居、社区、片警都知道，我为大法也算付出了，但我身体怎么这样呢？从他的疑问中，我听出了端倪，一个字，怨。怨自己付出很多，没有得到回报，这种有求之心也很危险。在多次循序渐进的交流中，他有了变化，怨渐渐淡化。这次师尊两篇新经文发表，我及时给他静读。这句句天机 宇宙法理戳向他的痛处，震撼心灵。我们在学经文相互交流时，我特意向他望去，他会意地回应，我的愿早消了，我现在的状态都是自己的业力欠债和没有及时向内找，心性没提高上来造成的，是自己没修好，并开始筹划着怎样把家住农村无故脱离修炼的妹妹找来，赶快回到修炼中来。五，解开了母亲离世的心锁。大年前我在讲真相时遇到一位50岁左右的地摊摊主，人很厚道，他愿意接受真相，真相毕早已三退，并且讲起他以前也修炼，丈夫代修不修的。10年前非常精进的母亲，家里是学法典兼做资料，在一天夜晚去农村发送资料，回来途中遭遇车祸当场离世。自那以后他每日以泪洗面，怎么也想不通，母亲那么精进，为大法付出那么多财力物力人力，怎么能以这种形式离世呢？所以就不修了。我听后很为他惋惜。师父向世人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后，我费了很多周折找到他，劝他走回修炼中，千万不能错失这万古机缘。他还是犹豫。经多方打听，我了解了他的具体情况。师父这两篇新经文发表，我又一次找到他，给他背了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经文中部分法，并和他交流。他听后笑了，告诉我前些日子以前认识的同修也找到他说，你妈的离世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们都看不到真相，也许去那边有他要做的事。之后他在梦中见到了母亲，在一个高大的富丽堂皇的庙宇里忙碌着，醒来后一切都明白了，妈妈没有去阴间受罪，而是有了一个好的去处，并且又说，师父说的都是真的，我彻底解开了妈妈离世的心锁。我让她与丈夫组成临时学法小组，晚上学法，需要啥我给提供。她欣然收起了两篇新经文，纸包纸裹的收好，说回家一定与丈夫拜读。六，知耻而后勇。与上面的昔日同修不远处，一楼住着一位昔日同修，半年前与他接上了缘。当走到他家门前，大门是敞开的，里面静悄悄的，不时传出沉闷的鼾声。原来姐妹夫妇四人正在午睡。我走近后，这位昔日同修坐了起来，小声招呼我坐下。他于上午已经得到了新经文，还没来得及读。我拿出两篇新经文，像宣圣旨一样静读起来，读后小声与他交流。他于720以前得法，是这片小区曾经100多人练功场的辅导员，善言辞，做事干练。这个练功场目前能坚持修炼的只剩下三人，留在本市的只有两位。被邪党迫害当初，他被关入黑窝，转化后邪悟，并参与了转化他人之师。清醒后无言面对往日同修，一直没有决心走回来。通过两次接触，感觉他对法理还算明白，只是怕心重。交流中他说，不要提过去，那是耻辱。我告诉他，知耻而后勇是修炼的过程，躺在功劳簿上是后退，趴在耻辱簿上那是罪过。师父的慈悲是无限的， 给足了我们爬起来走出人的时间与机会。这是师父最后一次对这样的人讲法，千万要把握好时机，别再迷茫，时间不多了。执着面子心，能清除我们的业和罪吗？能给我们未来吗？能完成下世的使命吗？他叹息，真到最后了，师父着急了。我又给了他一份新经文，委托他传给邪物和搞传销的昔日同修，并让他参加给他经文的同修家的学法小组。七，抓紧学法，抓紧救人，抓紧提高心性。晚上，我与一位协调同修去了一个学法小组，这里是两位病业状态的夫妻同修家，近两年被病业折磨得不想修了。知道情况后，我俩坚持在这里学法一个月有余，他们的状态一天天好转。妻子同修左半身不好使，从坐椅子学法到坐地上散盘，现在能尝试单盘学法，还想找白天小组走出去学法。丈夫同修从单盘到双盘两个小时。当学了师父的心经文后，妻子同修惊呼，谢谢师父慈悲，让我们在心经文发表前能及时走回修炼中来。这位妻子同修的母亲也是老大法弟子，80多岁，满头黑发，耳不聋眼不花，每天下午开着棚式电三轮车，载着同龄老同修出去救人。这晚也来女儿家与我们学法。学完法交流时，我问大姨，您那片的同修们学了师父的心经文有什么反应？他语气坚定地说，大家都着急着呢，都在抓紧学法，抓紧救人，抓紧提高心性。回到我俩的原学法小组，大家都在自问，如果师父赐予我一个天国世界，我有能力主掌吗？师父的所有讲法我读懂了多少？圆满的辅助手段练功每天做到位了吗？还有多少人心、人念、人情都在隐藏着？遇到事情想到别人了吗？碰到矛盾知道向内找吗？被救的世人数子中有我多少？自己还有哪些使命没有兑现？如果正法结束，师父为自己摆放哪一层？从每个同修的惊恐、愧疚与不安中，不难看出答案是否定的。谁也没有肯定自己达到了真修、实修。大法修炼的严肃，如重锤敲击着每位同修懊悔的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法上感恩师尊，感恩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6日。学习师父新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感触颇深，认识到以往感恩师尊几乎都是在人心、人念、人情上感恩师尊的。最常见的是师父给弟子去病，百病全消，一场大祸有惊无险。师父给弟子消业，不仅让弟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而且收入颇丰，家人也受益良多。消灾去病就不说了，孩子的升学就业、结婚生子也是心想事成。许多同修为此福报感恩师尊，再谢师恩。对常人来说，这个没错，对初修的同修来说也不算错，但是修炼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了，还是停留在这个层次就差远去了。 因为这是个常人层次。你所认为的福报、受益都是以常人的标准来衡量的。再者，由于邪恶势力的迫害，或者前世今生业债导致的磨难，这些福报减少了，没有了，是不是又会埋怨师父不管你了？所以即使修炼多年的大法弟子，如果放松修炼，用人心人念看问题，没有在法上感恩师尊，感恩大法，也会产生一些邪物与执着。与同修共勉，放下人心人念人情。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功合法不违法，如何叙述更恰当，作者大陆律师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3日。有位女同修在监狱中和一个女警察讲真相，当讲到大家经常说的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将法轮功定义为邪教时，女警回答说，我老公是律师，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和他探讨过，他说法律的定义只负责概括描述，不负责例举。某个信仰符合了法律对邪教定义的情形，就是邪教，法律不需要指名道姓的例举。这位女同修一下子就不知道在说什么了。这个女警察其实还是比较愿意了解真相，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女同修没能跟女警察讲明白，留下一个遗憾。从专业的角度，女警的律师老公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而且我相信很多同修面对这样的抢白，可能也难以往深入论述，因为在很多同修眼里，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将法轮功定义为邪教，这句话已经是无法辩驳的定论，以至于没考虑到会遇到反驳，以及针对类似反驳如何进一步阐述真相。同样，我们经常说的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违法的，也会遇到类似的抢白，法律条文只负责抽象概括，不负责例举，刑法中也没有说盗窃宝马车是犯罪。那么回到文章开头的这句，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将法轮功定义为邪教，我们把它包含的几层意思抽出来细化，就容易被法律专业性不同的人共同接受。一，中国的法律中没有定义法轮功，所以就没有对法轮功的法律上的评价，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在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违法的。二，政教邪教不是法律说了算的，一个无神论的政权既没有标准，更没有资格去定义政教邪教。三，全国人大常委会所谓反邪教的决定，其中对邪教的定义完全是描述媒体泼在法轮功身上的脏水，和真实的法轮功无关，而且这样的定义也不符合国际上社会学界描述邪教的几大特征。四，真善忍如果被定义为邪教，那么假恶斗反倒成了政教吗？五，法律注重以事实为依据，法律诉讼、开庭、质证的过程就是寻求事实真相的过程，所以要讲真，法律的基本功能是惩恶扬善，刑法打击的是犯罪与罪恶，因此法律要讲善，任何正常的法律条文中权利与义务无处不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必须是对等的，而承担义务必定要求社会主体做到忍，良善的法律一定是以真善忍为准则的，而反对真善忍价值的法律注定是恶法，仇视和反对真善忍价值的司法人员也注定是不会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的，更谈不上尊重法律的。法律是人这一层的理，是一门注重逻辑性的学科，邪党变乱法律搞出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虽然具有迷惑性，但我们修炼人有足够的智慧揪出其中的魔鬼说辞、荒谬逻辑和欺诈伎俩，从而帮助世人形成对相关法律问题的正见。 我们所提出的论点以及论证的过程和依据都应该是经得起任何专业人士推敲的，但不必陷入过多的技术细节，因为现在的法律早已不再是单纯的为了伸张正义、秉持道德，而是包含了很多恶法，而恶法是为了钱、为了权而存在，是不讲正义、践踏道德的。中共的任何一场迫害都是谎言与暴力的交互运用、叠加、升级的过程，迫害法轮功也不例外。用法律幌子迫害法轮功，涉及以下三个部门的分工与配合。一、名誉搞臭，包括媒体在内的各种宣传口舌负责对法轮功泼脏水。二、在名誉搞臭的基础上制造经济搞垮和肉体消灭的依据。造谣污蔑灌满了大众的视听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所谓反邪教的决定，负责以媒体泼出的脏水为对象和特征定义邪教，利用心理暗示误导人将法轮功和某教划等号。三、在名誉搞臭的基础上继续制造经济搞垮和肉体消灭的依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顺势出台司法解释，以执行决定和适用刑法第300条的名义，将法轮功学员维护信仰讲真相的行为滥权恶意定性为犯罪行为，而毫不顾及刑法第300条的立法本意、目的和原则。两高在司法解释之后紧接着发布内部通知，直接称法轮功为某教。按照中共的逻辑，内部通知的效力和准确性要高于公开文件。当然这种逻辑是反法治的，但不影响大大小小党棍的盲从。根据一般的法律理论，司法解释属于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之间的桥梁，但是在上述的三个领域中，如果可以划分为谎言领域一、暴力领域二、谎言与暴力之间的纽带领域三的话，两高司法解释却成为国家暴力的号令，而恰恰看似不起眼的所谓反邪教的决定，将国家谎言和国家暴力拧在一起，把江泽民和中共的邪恶意志汇聚为虚假的国家意志。关于所谓反邪教决定的出台过程，很多同修可能听说过一个传闻，决定起初的草案中包含了直接将法轮功描述为某教的内容，但是在最终决定通过的时候，这样的文字被删掉了。这样的传闻可能不是空穴来风，但也未必如有的同修一厢情愿的理解那样，认为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善意。我们认为真实的原因是，直接以法律形式定性法轮功是某教，会令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自己置于宗教裁判所的地位，在历史上是被中共的祖宗马克思批判的。在现实中，任何国家也是没有先例的。其实从严谨的法学角度看，把邪教二字写入刑法，对邪教专门做定义，就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通过以上简单回顾之后，我们来了解几个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梳理，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以更广阔的视角和更严谨的逻辑去分析、看待、阐述法轮功不违法相关话题。一、法轮功是不是可以用法律定义的术语？中共为什么不敢定义法轮功？大家在明慧网经常看到正常国家的议会议员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褒奖，这些褒奖正文后面往往会附上对法轮功的描述，这样的描述其实就是一个类似法律上的定义。明慧网也报道过，美国国会正在酝酿法轮功保护法案，这样的法案中也势必包含对法轮功进行法律上的定义，对于一种现象、一个群体进行定义，在中国的法律中也比比皆是，比如老年人权益保护法、长江治理保护法，里面不可避免涉及对老年人、长江进行定义，定义后的术语也就成为了法律术语。既然法轮功是可以用法律定义的术语，而中共那么热衷用法律迫害法轮功，为什么中共不用法律的形式定义法轮功？我们认为原因有二。其一，中共认为消灭法轮功是短期行为，用不着专门立法。 其二，最重要的是，一旦对法轮功定义，好奇的人会把中共所做的定义与法轮功书籍资料去对比，而对于一方面抹黑法轮功，另一方面倾尽全力销毁法轮功书籍资料的中共来说，这是要极力避免的。二，邪教是不是可以用法律定义的术语？政教与邪教的区分不是法律说了算的，因此邪教是不可以用法律定义的，也不应该成为一个法律术语。中共的刑法第300条中出现邪教二字是违背法治精神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所谓反邪教的决定，为迫害提供所谓的法律依据，违背事实，违反法治，滥权定义邪教，是错上加错，客观上是为中共动用暴力机器残酷迫害铺路。三，中共法律为什么不敢直接称法轮功为邪教？以上已经提到，如果中共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直接定性法轮功是某教，这是属于宗教裁判行为，在法学界，在国际上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笑话，也会使迫害面临更大的国际压力。实际上，中共采用以描述媒体泼在法轮功身上的脏水的形式定义邪教，这种做法更加阴暗，更具有迷惑性。四，如何看待公安部公通字2039号的文件？公安部的这份文件是把此前官方认定的14个邪教以附件形式重新发了一遍，但从主文的内容和语气看，对法轮功并没有多少善意。有些人认为师父曾经为公安部做出很大贡献，因此公安部的该份文件中存在正的因素，我们不这么认为。师父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更是巨大，但是中共一旦翻脸，将法轮功定为敌人，中共的各级机构也只能紧跟形势，和协党中央保持一致。对于该份文件，我们不能看重看高。针对该文件的态度，我们可以参考明慧网交流文章中的以下内容。是不是邪教，不是政党、政府、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说了算的。判断正邪的标准是普世价值、真善人，而绝非是政治势力和政治人物的喜好。中共是鼓吹无神论的邪教，更没有资格也没有标准去认定什么是正教、邪教。任何时候我们都是正视大法，而非正视邪党的什么文件。公通字2039号只是讲真相的辅助存在，并非必讲不可的内容。最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大法好，了解迫害真相，自己辨明正邪。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